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啊，多么，
嗯，
圣经你也看了不少了，旧约的不谈
哦，
那你觉得新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论哪方面，你都可以提出来看看。
其实依照我个人的喜好，我是比较喜欢看旧约了，因为它故事多，而且都很精彩，经过改编以后拍成电影的也很多。可是新约部分，我们就以四部福音来说好了，都是记录耶稣在传福音的整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迹嘛。那有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情，那就是这个书面上的记录连对话都没有啊，所以整个说起来他有趣的故事不多的结果呢，我就不觉得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了。
那你真的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
丽莎，
啊，
快点来帮忙帮忙帮他一下。
老公，你看看我们这个主日的福音啊，
嗯，
你就可以发现呢，哎，等，干脆我把这个主日的福音念一遍给你听好不好？那说不定能够让你真的找到一点不同的东西，好吗？
这老婆这次主动真是好啊。哎，老婆谢谢，念吧，我用心听。
好，听到了啊。这是马窦福音第25章1-13节。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那些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因为新郎迟到了，他们都打盹而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整理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这些油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到了，那些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最后其余的童女回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他是耶稣是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头呢带出他今天要告诉门徒的真切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哎，对哦，几乎每一篇福音耶稣都是用一个比喻来彰显他的故事，来说明他的故事，用故事来说，大概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容易了解，是不是？
对，
老爸问我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生活跟我们要用生活里面去体验他所比喻的。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先要了解看他为什么要取这个结婚的仪式啊。因为犹太人的结婚仪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选好时间，不能误的时间，对不对？
要
告诉人家，要告诉人家几点几分，一定都讲的做得很清楚。
对，
他不是，他们说，有几种形态的出现。第一个，就比方说，新郎到新娘家里去，结婚那天，新娘那边家里很热闹。那么热闹完了呢，到晚上，新娘才到新郎家里去，那就是说新娘才可以把新人带着过来。带着过来说呢，他这没有时间呢，他闹到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回来便这样子去了。在新郎家里面一定要有这些童女在那边等着。那新郎要出来的时候的话呢，人家一定会喊新郎来了，新郎呢就预告了。那这边就赶快去出去迎接一下。这是一个形式。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呢，就结婚那天呢，都新郎不在家，他可以到朋友家里面去。好，到朋友家闹完那么高兴的时候，再回来。 再回来也是这样子，那朋友送他回来的时候也是一路上喊着回来，圣诞来了，圣诞来了，那这样子呢，哎，他们从听到声音这些就出来迎接。
嗯，
所以什么时候来根本是随性的。
嗯，
他们那边喝吃哈、啊、吃到高兴了要回来就回来了，颠颠倒倒的就胡着回来了。
天
哪，
那一
天那当下人的累死了，就一直等着了。
那一天就是从早到晚，
嗯，
那个就得等着，
等
看新郎官什么时候到了。
嗯，对，
哦，这个婚可不好结、
啊。对
啊，
我
混一整天。
你像这个今天这个福音里头讲的，说到最后呢，那个新郎把门关上之后，那几个比较
不要这样，老爸，那今天这个福音来看，
嗯，
都已经点灯了，
嗯，
那新郎官显然。一直到晚上
还
没回来呢，
还在外头。因为你说天黑你就等了，说不定他很早就回来了，看他急不急啊、
嗯、
有的不急的，那他这跟朋友高兴乐
的、
啊、换季回来了也不一定，是半夜都回来的、
嗯
啊、
那你这个真的随时待命。
对，
因为没有灯迎接，这是破坏他们的礼俗，就好像他们见不得光了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是点此盏灯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仪，在这里面、
嗯
啊、接回来的一样，就像我们快到的放鞭炮一样的道理嘛。
对、
嗯、
对，
炮鞭也是驱邪迎新的意思哈。他、啊、那个也是的，灯照的时候呢，黑暗就没有了，引进光明的一些人生开始了、
嗯、为什么要十盏灯？你知道吗？
啊，
不知道哎。
十全十美。
是吗？
对，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十全十
美。我对你啊向来充满了困惑跟怀疑。老爸说我还不怀疑。
不要怀疑。
什么十全十美？
我是老爸的儿子，你对老爸不怀疑等于对我不怀疑。
那我就支持他这一个。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接下来讲说他为什么讲五个呢？他是这次的，因为他讲他是比喻嘛。
嗯嗯。
那比喻就讲说有一半的人。
是糊涂的，
是糊涂的、
嗯、
一半的人呢是认真的，我不一定很聪明、
哦、
聪明就等于认真负责的人、
嗯
嗯
啊、一半的人是糊里糊涂的、
嗯
啊、的确在社会上就是这么回事、啊
嗯
啊、那如果说我们再深入一点去看的话呢，也就是说一半的人有听从天主的话、
嗯、
在准备着的人，一半的人呢还糊里糊涂的，你说天国近了还早的，就那种糊涂的人。
嗯、
啊，那么在耶稣他的比喻里面，他常常用婚礼代表天国、
嗯
啊、
美好的、
美好的，是、嗯、那么这个当然讲说一个是，也可以讲说婚姻是一个人生一个新的开始嘛。
对、
啊、那就天国就是你一个永生的开始，他用这个来比喻的话，哎，那我们就想到这个灯、啊
嗯、
这个油、
嗯
啊、跟人子来的时候、
嗯，
是那这中间有一连串的问题，那多么去想一想看，这有关系的什么东西没有啊？为什么有灯呢？有油呢？有一半聪明一半笨的呢？
嗯
啊，为什么新郎来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呢？要临时才起来
的？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别考我，
啊、
这个知道。哎，老爸，你要相信你儿子跟你一样的聪明有智慧。
说吧。
耶稣之所以说有一半是聪明的，一半是……不过对于耶稣这个比喻说五个啊、哦
嗯，
我这不太同意。
嗯、
那耶稣最好讲说有一些是聪明的，有一些，因为你哪那么准的哦，五五波呀，
不是讲比喻
吗？那五点一不行吗？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啊、不抬杠，那只是比喻啊、
嗯、
就是说我们的人当中有一部分是这些，一部分是那些啊、
嗯、
那他这个就象征说，因为这个比较有智慧的明智的，他们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准备要到这个良辰吉时的时候，新郎一回来，他们就大家一起就开始欢乐了。这个欢乐，这个婚礼代表的，像老爸刚才是代表的是天堂，是永乐的一个天乡哦。那么这些明智的这些婢女呢，就象征是我们人当中另外一部分，早早就已经把自己的心灵准备好了，干净了。耶稣随时说，哎，你们可以来了，这些人就哎就是一马当先，立刻一开门就冲进去，谁都不会拦阻他。那这些没有准备好的呢，临时才去准备呢，哪里来得及啊？你平常不临洗，你要临死的时候我要临洗，那神父在20公里外他赶不回来，那你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早早这些工作就要准备好了。你想进天国，早早临洗，不要等到要死的时候了啊，也不要等到说大难临头，说哎呀主啊你救我呀，我现在开始相信你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一定要早早就准备好，对不对老爸？
讲了一半对，
哎，
他讲早早准备好， 那只
是
说，
这
是
对的，
对对，那只是有信德哈。
嗯，
但是呢，就是我灯已经准备好了。
嗯，
哈、啊，
我没有买油，
灯已经有了，对不对？
对对。
但是他这里面所讲的说后续的。每四个人都有灯呢，
嗯，
都准备好了，
嗯，就是耶稣给每个人机会是平等的。那么后面的，像我们讲的灵洗啦，这个见证啦，什么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准备好，这些就是油嘛，
嗯，
你油把它都准备好了，尤其更重要是你要清洁你的心灵嘛，
嗯，
这个也是油的一部分嘛。那这些这些懒婢女呢，他们这些就没有做，他们在等。
现在有75分了，
那其实慢慢进步了啊。
哎哎、
那现在我们给它归纳一下，
嗯，
这灯代表信德，
嗯。
但是呢，
信德
要用什么？要用爱德去培养的。
嗯，
也是我们行爱。
嗯嗯。
所以油就是爱德，啊，那么有信德有爱德的时候呢，灯有油，那我们才看望德，它有个希望的目标在哪里了。嗯、所以这里面呢，它无形就三个，啊，连在一起的一个说法、
嗯，三位一体的。
啊、嗯，那你现在看呢，我们有了信德，但是我们常常会说信的坚贞不坚贞？
嗯、
啊，是不是？我们每年一次的圣诞教友啊、
嗯、
或者是说我们常常会在向天主请假，今天对不起啊天主，我今天累了，我今天就不去看你了哈、
嗯、
我改天再看你了。像这些呢就是关于什么、
嗯、
就是关于我们爱的。
嗯，
油是力量啊，够不够，是我们像我们媳妇开车就知道了哈。
嗯，
那马力足不足，这些油站架是我们困扰就很多、
嗯、
对不对、
嗯、
啊，因为就说这就说我们必须有那个马力的力量，支持的力量，那个油加的够不够啊。
对，
那我们常你看小孩子运动会比赛就叫加油加油、
嗯、
就是加油嘛、啊、
嗯，
加油，那我们生命会发光啊，才能够持续。
嗯、
啊、加油到前面这最后的时候胜利了，再欢呼一下万岁胜利，你这都一样的，你光彩就来了。
对对对对，
嗯，所以油跟光相互
互相一起，嗯，
那么油跟灯跟光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照亮路，看到希望。
嗯嗯，那其实老爸有智慧，他把这些呢合成一句话，就是个爱。那我呢、
嗯、
是会差那么一点，还不到那个。你看老爸呢，头毛也白了，眉毛也白，那都叫智慧毛啊。
嗯，
我还没到那程度啊，所以差一点呢、啊。我讲的都是很明白的。
哦，没关系了，你距离也不远了。我指的是头发跟眉毛的颜色，不是你的智慧。不，这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啊，
嗯、
就是说，刚刚多茂一直在讲说那个五五波啊，
嗯、
为什么五个五个啊？
嗯，
哎，这就让我有一个反省了。
嗯
嗯，其实你看啊，全世界有好几亿人口。但是我们天主教徒其实恐怕不到一半吧，
不到不到不到，
对，
包括那些领了洗不进教堂的，跟圣
全部
哈姆拉
当加起来，哈姆拉
算算，那、嗯、还不到一半。
那我们再扩大一点来讲，就是说、
嗯、
照天主的话做事的人有没有一半？
更不到一半，
嗯，也可能不到，对不对？
领了洗的教友都不见得有一半。
好、
嗯，
所以呢，这让我有一个反省，好像我们自己啊、哦，尤其是我们如果是教友的话，
嗯、
更要积极努力。努力干什么呢？努力让更多的人来听天主的言语。
嗯，
啊，因为看起来在天主的比喻里面，还有还有五个是明智的了。
嗯嗯，
五个糊涂的还有。
对对。
那可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看五个明智的都不到，可能糊涂的更多呢、
嗯。
可能有七八个都是糊涂，一两个是明智的呢。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更
明智当中的人，还有意识糊涂的。
哦、还有一时糊涂的，在突然啊凑起来恐怕还不到一成呢。哇，糟糕了，老爸，我们要努力的空间好
大
好大、啊、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望弥撒的时候就会听到神父说一句话，教友们要活出耶稣的形象啊、
嗯、
教友们要活出耶稣的形象。这句话听起来是很笼统，耶稣是个什么形象？行仁爱啊，对不对？大家这个从不做让人脸红的事情啊，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该守的戒律他通通都守了，然后积极的去从事于这个教友本身该尽到的服传的工作的义务啊，这些就是耶稣的形象嘛。那很多教友说、嗯、哦，那我是不是要跟他一样穿那个鞋子穿那个袍子？谁要你穿那个东西？你现在穿了别人觉得你神经病啊、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教友会觉得说 我给教堂做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早晨起来就我一个人念玫瑰经，好像他的功劳很大。但是他念完玫瑰经这个出来以后，又跟别的教争这个争那个，争这个争那个，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服基督的形象。他自己觉得他很服了，因为他做了，他看到他前面的，他没有看到他后面的那些作为。
我们常讲说，你做的越多，报应越多的话，就等于没做。为什么中国讲要任劳
任
怨？那不抱怨，那做那是你喜乐的去做。如果一抱怨的话呢，那真的来讲说，你本身就是烦恼嘛。有烦恼去做，那已经是苦恼的根种下去的，没意义。
对，我们在本地台湾有句闽南语说"欢喜者甘愿修"嘛。你既然那么心甘情愿的去做，那在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磨难你通通要接受，毫无怨言的去把它接受下来。
好了，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这个故事很理解了。但是我比较笨。所以我还是不太理解，老爸，那个糊涂的，糊涂的童女不是对明智的说，哎，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吧，那我们不是要仁爱吗？
为什么不分给他呢？
对呀，为什么不分给他呢？就好心一点嘛，分
一
点给他。
但是你现在假的说，我们孔子也讲过了，行有余力。当我们有力量帮助人，先要告诉他，我有没有能力帮助你。是当你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叫你捐血，那不是要你的命吗？
哎，有这么残忍的人吗？我都躺在病床上了还叫我捐血。
就是他现在就说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意义告诉你说生死的问题，
涉及到生死的问题，
生死的问题啊。因为聪明的跟耶稣进去进了天国，他就是永生了。进不了这个门，那就是死亡了。那就是这个门呢，就是生死之门的区别，
一步之差。
那所以它这里面含有一个意思在这里面呢，就是你后来来的啊，开门我不开的，时间到了，因为就等于我审判的时间到了。就在这个第二次来的审判的时间已经到了，那现在就告诉你说，你随时随地准备他来。新郎回来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再来的意思。新郎回来既然没有预定的时间，那么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尤其是他这里讲的是半夜的时候。最常常在我们沉睡中间完全没有感觉中间他来了，
对，
预警的来了。
你
们看这次的那个刘奥良哈，
他的大水灾，
大水灾能怎么想象得到，对不对？
那么棒的一个城市啊。
他是那个等于说古典音乐那个爵士乐之都啊，多美的你看。但是你怎么想得到说就是因为那一个缺口啊地方破了的，所以这个淹上来的。那来的时候的话呢，多少人他不急啊。
真的，那真的真的看到那个新闻之后真的想说，哎，怎么会呢？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啊！
没有
想
象，
想都
没
想
到
会是那个地方。
没有想象的时候，基督就来了。
哎，老爸，那天主怎么那么坏呢？他就通知我们一声不行啊！
不是，那是魔鬼嫉妒天主给了他那么好一个摇滚的发扬地，全世界人喜欢摇滚人都到他这里来，你为什么不到我这边来？他嫉妒天主，他把那个，他就利用那个破题的地方淹了一次水，
所以
天主也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那些人，好吧，既然你们平常不做好准备工作，不把那个题做好，那你们就去受一次苦吧。这天主是为以后住在那个地方的人着想的了。
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想，
就像我们这边的什么分红一样嘛。
分红，
哎，没有那个记者被淹死，大家不会注意到那个问题。
哦，你说那个
他牺牲了自己，哎，对对对，原山。
我以为你说公司有分红给你。
那我都给你了，有分红你不要怀疑，这个你可以去查的。哎，我说那个水的分红啊。
那我们现在真的来讲说，这关系到人的生死问题，这观念的问题，这很重要的问题是说，耶稣是要我们随时准备。你没有准备的时候的话呢？的确想象不到事情会发生。
对，
他这个刘奥良事件发生的时候，人家就联想到那个南亚海啸。那个是在泰国，你看那个普吉岛。那他普吉岛就等于说东方 他们游乐之猪一样的、
嗯、
他说那也是一样的一种没有预警啊，
毫无预警的、
哎、那个在沙滩上的呢还有人看到哈、哦，怎么样他这个是哎，还是突然间退出去一下、
嗯、
哎，奇景奇景，那更围下来看的时候一个浪扑过来了、
嗯、
就退整个近浪
跑
过来、
嗯、
那整个沙滩的海都是尸体、啊、所以死亡是没有预警的、啊、耶稣告诉我们要防止死亡，要准备、啊、那这中间死亡没有预警你就不要怕死亡，如果有预备的不要怕死亡，为什么？你就进到他的国里面去了，
就是你通通都预备好了、
啊、预备好了就进到他的国里面去，死亡是一个过程嘛、
嗯、
人一定会死，那你就不会怕死，你有预备好了，你进了他的门里面以后呢，哎，就是喜乐啊，
嗯、
啊有吃的，有音乐啊，
嗯、
啊有欢笑，
嗯、
是不是、
嗯
啊？那是喜乐的啊、
嗯。
他是用这个来比喻。那我们现在说看到的这个世界上最近意外的灾害，就突然间发生的，我们就联想到，哎，他什么时候来，真的不知道，没有预警的，啊，那么。他来的时候跟着后面来的什么当然是魔鬼啊。
嗯
啊你要救人我要抓人啊。
嗯嗯
啊是死神跟着他魔鬼去死神就这样抓人。
嗯、
啊、那么准备好了就是到天堂，不准备好了就下地狱。
嗯，主日学的孩子常常会问我他说老师你看哈，所以你们该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嗯、
那小朋友就会说那我们都不要睡觉，一直警醒着喽、
嗯。
警醒的意思不是让你不睡觉，而是让你要你睡觉之前，你想想自己这一天当中，你的心灵是不是干净的？啊，你的灵魂是不是干净的？你不是干净的，你赶快要求天主原谅，啊，因为你不会，你神父也不可能无时无刻坐那听你去告解嘛。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先自己先发痛悔，就算是你在。睡觉当中遇到了什么事情，天主也会原谅，说他已经发过痛悔了，只是他还没有去找到神父而已，天太晚了，神父明天还有工作，今天不要去打搅他了，天主会体谅这些事情。那所谓的警醒就不你除非说你真的是犯了罪大恶极的事情，你自己吓得睡不着，你那警醒对吧对不对？其他不听妈妈的话，你发痛悔下次听妈妈话就好了嘛，对不对？就像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在去告诫、去听道理的时候，那神父说：“你们不管做了什么事情，一定要来告诫，就怕说你今天跟我告诫了，你明天又去偷拔蜡了。你今天你来跟我告诫说你昨天偷了拔蜡，你今天告完解了说，哎呀，我是干干净净一张纸，我又可以去犯罪了，
又去
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时时注意到，你要把赶快来告诉我，赶快来告诫说你又犯罪了，我才好求天主来帮你赦免啊。到了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人也会有一点不好意思，每次都讲同样的罪，好丢脸的，我找点新鲜的罪吧，又找不出什么新鲜的罪，那就没有犯罪了，那就不犯罪了嘛，对
不
对？然后慢慢对，慢慢大了也了解了，说不犯罪多心安，那何必去给神父找那麻烦呢？他闷在那小房子也很累，也是一种惩罚，又没冷气又没电扇的，对不对？你闷进去两个人更闷，何必？不要。我也不要犯罪，我也不要去告警，对不对？你神父也轻松一点。
哎，这个就让我想起有一个小朋友说的，我们好像以前也说过，这个小朋友要去办告解啊，不是弥撒之前要先思考一下，要反躬自省，我有什么错的啊？
对，
小朋友就跟另外小朋友说：“哎，你借我两个罪啊！”
我没有罪，
我
想不起来我有什么罪，
我想不起来我犯什么，你借我两个，
我去告解，
不行，我才两个，我不够用。
不是，我们小的时候，我自己有真的感觉，如果一进去告解厅里面，跟神父只讲一个罪。觉得神父也很奇怪，神父还问说还有没有？哦，没有了。你会
觉得很，
你会觉得很尴尬。哦，你一讲很多，也不要讲太多了，讲个四五个就
好。
好
像蛮了不起
的哈。对，哎，神父会说哦，你看看你犯了这么多的罪哈，你要怎样？还觉得说这个很值得啊。只犯了一个罪，然后就去那里面好闷呢，觉得不行，划不来。但是小朋友也没有那种故意要去制造罪恶的那种心了，也都是一些无心之过。
对，小孩子刚才你讲的那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在小学常常发生一些问题，要咽蛔虫嘛，讲孩子怎么
好早以前的事，
粪便来嘛，那有的忘记带什么，
就
跟人
家借，你给我一点。
那正常来讲，我们由这个回转过来看啊，今天我们讲主题是灯的意思啊， 你看，不管哪个宗教，啊，那个佛教也好，民俗教也好，它有个长明灯，
啊，
一直亮的灯，
嗯，
对。那这里面耶稣也无形告诉我们，你的灯要常常亮的，不要熄了。
嗯，
啊，那因为以前的人对死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灯
灭了，到
了
黑暗
之地，嗯，
啊，灯熄了。
嗯，
是就灯熄了，
嗯，
我们常常也讲说，哎呀，灯枯了，
嗯，油枯灯尽，
油尽，
啊，油尽灯枯
啊，就死亡，嗯。那么，耶稣的意思就告诉你说，在我们的天主教的观念，灯不是熄，灯什么？一个地方，它一直亮着。
嗯，
当你死的时候，你的灯已经进到我的天国里面来。
嗯，
所以是灯的余炽。不是灯的熄灭，
嗯，
啊，就像聪明的童女进了那个门，关起来享受喜乐，
他的灯是带进去的，
灯带进来的，
嗯，
那就是说你的生命虽然是跟那个死亡的门过去了，
嗯，
进来是永生的，
嗯，
永生是灯的，所以灯是不能灭的，啊，灯的余炽跟灯的熄灭不一样，啊，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哎，生跟死的中间呢，无可预测的，
嗯。
所以才会你们常以前说的，哎呀，这个是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呢，
嗯，
因为不能够预测什么叫死亡。
嗯
嗯嗯，像牛奥良这次呢，他们准备了25000根的丝带啊，
嗯，
用拉链的放进去拉起来的，真的你们不知道说是男女老幼的，嗯，那这里我们去联想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珍惜，怎么警惕这个死亡的问题？那台湾有个修士很好玩，啊，他去找一个骷髅头放到他的这个
房间
里面啊，每天对着骷髅头啊，
那不是每天睡不着觉吗？
对
着骷髅头，
面对要
面对死
亡，
嗯，
啊，我要准备好了。他说，这个他对讲一下，他说，生死来讲哈，他说昨天的那个他是今天的我，
哦，就对着那个
骷髅头讲，
嗯，啊。
那他怎么讲呢？啊，昨天他，今天的我，那么明天的我呢，就是今天的
他。
啊，
嗯，
啊，那就是说，生死真的讲是一日之隔一样。
嗯
嗯。
那我们常常讲的不是一日之隔，一线之隔，
嗯，一线之隔。嗯，
啊，为什么讲一线之隔呢？那以前我
突然间就没有了。
我们生死怎么记？
一线间，生死一线间。
一线间。或者一指之隔，一线之隔，用灯芯草，
嗯，
来测死亡。以前的时候，不，
哦，
就用芯草，
看有没有那个那个
放在那边像一颗线一样，
它会
不
会飘
啊？心动不动啊，
嗯？
一指之隔的什么？一张纸放在那上面，看你指腹
飘
不
飘，
嗯，
啊，证明你生死距离很近啊！你真的不可预测，那叫什么？你信仰要坚定，
嗯
啊，又要准备好。灯不要让它熄，因为你要一致。
嗯，
那今天这里的福音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强调这一点。
嗯，
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个是
多么
多想一想看的原因，就是说因为现在真的看的这个面对这个死亡的，整天大报纸打开说生死的问题很多，
对对对，
所以我们天主教学校才发起的怎么叫做生命
教
育的问题，
嗯，
所以注重生命，因为他们现在人。不是说自然的死亡呢，有很多我们在作践把它弄死的，
嗯，
是不是？
像那个小朋友在车子里头就给这样闷死了，连续两个了，
嗯，
大人们还不警惕这种事情。
可是老爸说的是更多的人呢，用药物，
啊，
或者是因为在生活上没有真正的依靠，
嗯，
或者他没有信仰，
对，
于是乎呢，他可能就用自杀的方式吗或什么，
嗯，
这种情况其实更多呢，
对对对对，在今天的这整篇的这个福音当中，前面的这个有一个智慧篇呢，啊，
嗯，
有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智慧是光明的，从不会暗淡，就像刚才老爸讲的说，嗯，这个灯啊，我们的你有这个灯是光明的，你就表示说你是智慧的，爱慕他的就容易看到他，就是你爱慕光明，爱慕光明的人你就一定会看着他，哦，最后他还有一句是说这个沉思智慧是完美的知识，你要沉思，如果你不沉思你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在弥撒的这个经文当中啊，我们真的是细细的体会化 真的细细的体会它的话呢，我们真的可以得到很多。有时候看到很多人他的桌上摆一个什么我的这个座右铭啊什么东西的，后来看看，还有以前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哎，老板在公布栏下每日一句写了很多很多，后来我才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是圣经里面出来的话，再不然就是圣咏里面出来的话，再不然就是智慧篇里面出来的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前几千年前人所留下来的这些言语，一直到现在也都还被我们遵循着啊。然后老爸今天跟我们讲的说这个在这篇福音里面所代表的这些意思，我想除了我们该了解之外，我们也该让我们周边的人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把老爸的话再转述给别人听。
哎，他一下就不自私了啊，
嗯、
也管别人了啊，嗯、所以
看什么事情
不一样了。
看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啊？
啊、
哦，那如果我是那个五个童女之一的话，我也不会给人的，那就自私了。
也不是啊，不过最重要的啊、
嗯，
我们知道从头到尾我们都一直在讲灯不灭嘛啊，
嗯、
灯不灭在现世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警惕呢，
嗯、
就是在光明之下，我们其实是不会去做坏事的。
对。永远要让自己站在光明的这一个面上，你不要把自己、你不要自己去制造自己的一个黑暗的景象、这样子你所能够做坏事的机会就少得太多了。晚上睡觉一闭眼睛那是黑的，但是你已经睡觉了也做不了坏事了，哎，对不对？
对啊，多么你看你在后面一句更重要，你刚才念的那句、
对，
智慧啊、到处在寻找配得上他的，
配得，哎，对，配得上了他的人、智慧到处在寻找、他也在寻找我们，我们也在寻找他，要互相去寻找。
好啊，那我们就来，老爸，我们两个来盯一下多默，看他是不是那个智慧寻找的人。
好，我被你们盯吧，没关系。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我们可以引申，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怎么样追求好好的死亡，平安的死亡。在礼仪年快结束了，耶稣特别利用这时候提醒大家要醒悟，要醒悟。那也可以就是说特别提醒我们对于生死做一个很明确的界定的看法、一般人没有信仰的人怕死，因为怕死就恐惧，那么我们有信仰的人呢就不至于恐惧啊，应该呢喜乐的心面对死亡。喜乐从哪里来？从信仰来。我们信仰耶稣、就是我们提了灯了，他给我们爱，我们就有油了、有油就不怕灯熄灭，所以死亡只是灯的一字、我们希望好好的珍惜我们生命之光。